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连续你百姓的主。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必连续我们。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带领我们，使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是满满领受你的恩典，就是你将真理赐给我们，你将各样丰富的属灵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在真理当中得自由，使我们明白你的恩典就是我们更新成长进步。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讲台上面这样的一个软弱卑微的器皿，也使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通过网络的，都蒙你的祝福。愿主你在你百姓在你儿女身上显出你的荣耀，显出你的恩赐，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爱的真谛哈，关于爱的真谛。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关于爱的真理。那首先我是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有一个这个先我们的一个鼓励或者说提醒吧，就是首先我们大家应该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讲的分享的题目是最大的爱，就是我们讲福音里面的爱。好，我们之前讲了爱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之前讲了这种爱它的这种重要。那么我们上次讲了你去看福音里面的爱，那么这个是最大的爱。那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一个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普方协会的故事。好，就是讲的说有一个这个就是德国来的一家人，不是被这个叫做普方他们一家人，然后被这个苏北流窜过去的这些人给杀了，然后他们想入室抢劫杀了，然后之后那么普方的这些亲人还有他当时的他的一些朋友，那么他们想纪念这一家人，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其实他们是用基金运作来希望帮助苏北地区那些贫困地方的人。那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讲这个故事都是让大家看到说这个福音它的这个奇妙，就是影响到人以后，人就去爱那些看起来不配爱的人，是不是？那么我想跟大家一个提醒就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我想提醒的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就是说我们要认识福音里面的爱，我们要认识爱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我上次讲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当发生这个事情以后，他们那个普方协会的人想去这个帮助苏北地区的这个贫困地区的这些人的这个小孩子的教育的时候，当地的官员很感动。但是当地官员很感动的时候，他们什么做法呢？他们第一反应就是跟这些人讲说，我们会配合你们的工作，然后我们会去找品学兼优的人来干嘛呢？来找这些品学兼优的小孩子让你们去资助。到时候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这样子的话出来效果出来的快啊，然后就好啊，是不是？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反应我们说是什么反应呢？其实是一种功利性的反应，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这是一种功利性的反应，就是说他们被爱感动，但是他们对爱的回应是很功利性的。就为什么要找好学生呢？好学生你们一帮就出成果呀，对不对？那其实但是这个普方协会的人他们说，不不不，我们不是要捡那些这个品学兼优的，我们是希望所有的孩子，特别是其实那些就算品学不太好的，也希望他们得到帮助，希望这个爱是平等的，爱是要普及众人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其实关于对爱的这种认识来讲的话，这并不容易。好，这并不容易。所以我是说我先跟大家讲这个，让我们大家一方面得一个提醒，一方面也得一个激励。得什么激励？就是你如果能够爱，你如果认识爱，这一定是圣灵在你里面做了大能的工作，阿们吧。因为爱是不容易的。就好像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一个人他身边的人都是瘫子，结果他站起来行走了，那就说明在他身上发生神迹了，阿们吧。我们说我们对爱的理解，就我们天生的本性来讲是很难理解的，但是我们开始注重爱，甚至我们开始努力实践爱，我们愿意弟兄彼此相爱，这就说明主在我们身上有做奇妙的工作。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你注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到的时候也讲过这个这方面的对比。你看主耶稣曾经提醒我们说不要论断人，他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什么呢？就是你不要看见弟兄眼里的刺，看不见自己眼里的梁木。 你先去掉你眼里良木，然后再去帮弟兄去掉他眼中的刺，是吧？那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眼里有良木的时候，我们都能看见别人的刺儿。所以从挑刺儿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人不在乎他属灵不属灵，我们都会挑刺儿的。但是爱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不对？你去看圣经上面，其实大家如果再去看新约圣经，从福音书一直到启示录，没有一卷书没有讲到爱的。其实，所以那你说每卷书都讲爱，他在提醒什么呢？他在提醒我们爱的重要，阿们吧。其实他在，如果爱不重要，或者我们对爱的领受很容易的话，那么上帝需不需要在每卷书都这样不断的让我们去提醒我们关于爱呀、啊？是不是？他就不需要了。就我们说，如果一个好学生用不用这个，他学习成绩很好，他的老师要不要一道题或者某方面的题不断的跟他讲呢？就不需要了。所以我说，我先跟大家讲这些的时候，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去看，可以去思考，就是你要知道说，爱对我们天然的本性，我们这些堕落的亚当的后裔来讲的话，要明白爱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看到说我们在这方面不容易，而我们对爱有追求的时候，这一定有上帝奇妙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所以包括那你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去看圣经上面讲说我们爱心上常以为亏欠啊等等之类的，这都是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才会是这样。所以这是我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醒。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讲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很简单，也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大家翻到约翰一书，好，翻到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应该大家熟悉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好，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来读这一节短短的经文。因为使徒约翰他有一个特点，约翰写的作品都是那个句子都比较短，不会很长，跟这个路加的特点不一样。路加的路加福音呢、使徒行传经常都有很长的长句，但是约翰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来读这节很短的经文，但是给我们很多提醒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我们要分享说，你要知道爱，爱的源头，你要知道爱怎么来的。那这节经文当中很简短，但是讲得非常的清楚，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我们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其实我们再讲回这个作者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如果大家看福音书的话，就知道约翰有一个外号，跟他的这个兄弟雅各，他们是双胞胎。然后这两个人，人家给他们起的外号叫雷子，这是我们这个圣经当中我们的和合本翻成雷子，其实他原文的意思是雷神。雷神是什么呢？就是说明他脾气暴躁，你知道吧？就是脾气暴躁，很，这个人应该是比较凶哈。所以那你看到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成了一个爱的使徒，对不对？其实使徒约翰当他写这节经文的时候，他也在告诉我们一个答案，为什么我变成这样子呢？我们爱，因为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神先爱我们。而且据说，我看一些资料上面讲的说，就是约翰是在使徒当中，十二使徒当中，约翰活的年纪是最大的。我们知道保罗也是殉道而死，然后被砍头了，彼得是按照教会传统所讲的，他是道钉十字架、等等之类的。约翰是可以说是寿终正寝的，据说活了一百多岁。那有些资料讲说，使徒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他就特别强调爱。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他的变化为什么这么大？我们说，我们今天借着这节经文要让大家去看，就是我们说你要去认识一个很重要，就是爱的源头在哪里呢？使徒约翰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爱的源头在于神。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而且十八节这里面讲的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就是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的变化，就是人本来很容易怕的，但是我现在不单不怕，而且他最重要说，我不单不是惧怕上帝，我爱上帝。那为什么我们会爱上帝呢？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的爱呢？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爱的源头在哪里呢？我们说，我们在这方面要跟大家先讲关于爱的源头。我们说你要注意，我说一，你要知道说爱的源头就是神， 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神就是爱，这也是使徒约翰讲的。所以我们里面能够有任何形式或者任何程度的爱，都是从神来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而且约翰用的这个词是给我们很深的一个感动和思考的，他还不是用我们现在用词，我说爱的源头是神，如果你有什么爱啊，都是从神来的，他还不是这样说，他说我们爱因为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们了。就是你为什么会去爱，因为上帝在爱你，上帝在爱你，你要知道这点。你有任何，所以我说你有任何形式或者任何程度的爱，都是因为上帝在爱你。大家记不记得福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的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要知道说，为什么母亲会爱孩子，因为神爱世人。为什么丈夫会爱妻子，妻子会爱丈夫，因为神爱世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当然这节经文我们后面还会讲，它更重要的强调的是说我们爱上帝的意思。但是我们说，你看到约翰他的用词，他说我们爱的时候，他不是把这个目标仅仅放在上帝身上，对象不是仅仅放在上帝身上，他是讲说我们能够不是惧怕，而是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爱的源头在哪里？爱的源头在神那里。所以我们说，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如果你去的一个风景名胜区，你看到有瀑布，然后有溪流，那这个时候你会知道说，这个瀑布的源头是在高处还是在低处？我再问弟兄姊妹，在高处，一定在高处，不可能一个瀑布在那里流，然后你说这个瀑布的源头在山脚吧，是不是啊？一样道理的。我们说圣经上面就告诉我们一个石破天惊的一个真理，是其他宗教里面没有的，说爱的源头在哪里呢？他说爱的源头不在下面，在哪里啊？在上面，在天上，在神那里。所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而且这个上帝这个爱的源头，不是仅仅像水龙头要接着把这个爱的恩典流进来，而是你能够爱是因为上帝正在爱你，是上帝正在爱你。所以也像有这个有神学家说的那样子，他就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地球上面没有光，那么地球上的光是从太阳来的。他说同样道理，我们人里面没有爱，我们能够爱是神那里来的，是神爱我们。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一件事情。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去真理，真理给你的激励比你的感觉要宝贵的多得多。我们有些基督徒很注重属灵的经历和感觉，觉得哎呀，我经历过这个事情，感觉特别好，特别好，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上帝与我同在。不，我说你，我们不是要做一个没感觉的人，你当然有感觉，但是你要从真理当中再去看的时候，你就大不一样。我说什么意思？比如说你见过神吗？我们要承认圣经上面说从来没人见过神，对吧？你经历过跟神的同在吗？你说那次，然后我是清楚的经历神的同在，我的毛孔都倒竖起来了，哎呀，那次那个感觉那个经历特别的那个啥，我觉得是上帝。我说不如真理告诉你的。真理怎么讲呢？真理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什么意思呢？当你去爱你的丈夫，当你去爱你的妻子，当你去爱你的孩子，当你去爱弟兄的时候，当你去爱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理告诉你一件事情，因为上帝正在爱你，是上帝先爱你，上帝在默默地爱你，所以你才会有爱在你里面生发出来。你看，这就是圣经真理当中告诉我们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在真理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你就不被感觉所左右了。你有的时候你去爱别人，甚至别人可能会抗拒，别人甚至会反感，甚至别人藐视你，轻视你的爱，有没有这种情况？有。这个时候你的感觉好不好？你的感觉可能不好。但是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在不在爱你呢？在。我们爱因为什么？因为神先爱。我知道我跟神有一个关系，而且是一个很宝贵很密切的关系，是神爱我。而且我们刚才讲了，这里面讲的爱它还有一个特点，它比较侧重强调是我们对神的爱。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领受特殊的恩典，领受上帝特别的爱的一个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爱上帝。我们不是像，就像这个约翰在十八节那里讲的说，我们不是惧怕，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了。我不再像普通人一想到上帝的时候就害怕，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你看那些寺庙里面很容易搞出一些偶像，是很吓人的，这是人天然对神的反应。但是我们不再是这样子， 我们爱神。为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你为什么会爱上帝？因为神先爱你，因为上帝先爱你，上帝正在爱你，你才会是这样。你为什么会爱你的妻子？你甚至有的时候觉得爱你的妻子，觉得我对我的妻子好多亏欠，我爱她很不够。当你有这个反应的时候，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因为神正在爱你。你说，哎，我的爱心觉得很亏欠了，还说神在爱我吗？我说是啊，如果不是神正在爱你的话，你不会觉得爱心亏欠的。真的，你说我觉得我的爱很冷淡，我觉得我心里面有很多地方很冷淡，不够火热。我说这恰恰证明上帝正在爱你。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去说？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在这个我们聚会的地方，我们开着空调，你把手伸出去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有凉风吹过来，对吧？哎，你为什么觉得风是凉的？是因为你的手指头比那个风来讲的话，是手指头热还是手指头比风更冷？手指头的温度比风热，所以你才会觉得风是凉的。阿们吧。我就再讲一个例子让大家更明白。比如说我们在北方那些弟兄姊妹就有这样的经验，我爸爸那个时候就试过，就是你冬天的时候，如果比如说你的手被冻住了，你没戴手套，比如在外面，那时候我们家在内蒙古的时候，我爸有一次忘了戴手套，内蒙古冬天可冷得不得了，零下二三十度，他像风一样的骑着车子赶紧冲回家，但冲回家他的手已经冻僵了。他手冻僵了，这个时候要用什么来解冻？我再问弟兄姊妹，能不能用热水？不能。你这个时候不能用热水，你用热水就把他皮肤搞坏了，他手会血管甚至崩裂了或者怎么样。那个时候要拿什么水啊？拿冷水就行了。但是这个人手都冻僵了，他的手放在冷水里面，他感觉那个水是你居然给我冷水冻死我了，还是觉得说这个水是温的？他觉得水是温的。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就是因为他的手的温度比那个水的温度还低，他会觉得那个水冷还是热？他会觉得热。同样道理，你为什么会觉得你里面爱心不够，有冰冷的地方？是因为神正在爱你，你在用你心灵之中那个热的部分来摸你心里面冷的那部分。你说我爱心不够，我爱心冰冷，阿们吧。所以如果不是上帝他正在爱你的话，你根本不会有这种反应，你根本不会。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再去跟大家讲，你看圣经当中特别是福音书里面讲的那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爱心不够的？没有，他们觉得自己爱心很充满。他们会不会像使徒保罗说的那样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独在爱心上面要常以为亏欠。这节经文在现代法利赛人他们也只是背下来，但是其实他们的表现呢，他们表现不会觉得自己有亏欠，他不觉得我亏欠弟兄姊妹，他可能会觉得别人亏欠我很多。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他心里面，这就是我们刚才讲，他为什么觉得是这样？因为他心里面本身冷，他觉得我够可以了，我不觉得我心里面有什么地方是冰冷的，我觉得我不错呀。但是一个人越是被神的爱所感动的时候，因为我们今生不完全，所以他就会越多的发现自己里面有冰冷的地方。所以当你发现这些时候，你不要被法利赛人控告，你觉得自己爱心不够的时候，你说哎呀糟糕了，我该死，我有罪。是啊，我们爱心常应该以为亏欠，有些地方我们确实也做得不好，但是你能够发现，甚至你发现你爱心的不足，也是因为神的爱正在温暖你。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思想这些。所以我不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养成一个坏习惯，就是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不受控告，阿们吧，这是对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变成一个我因信称义，所以我爱心上没亏欠，我就反对任何的亏欠，结果养成一个习惯是麻木自己，说我对谁都不亏欠，我对谁都很好，就是别人亏欠我。我说你搞错了，你不要怕，你真的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当你觉得说我在心里面，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有时候你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不一定夜深人静，你安静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我一想一想，哎呀，我觉得我对我妻子好多亏欠，我觉得我对我孩子好多亏欠，我觉得对弟兄姊妹好多亏欠，好多地方都没做好。那就糟了，梁弟兄，你是不是被控告了？不，爱心上面常以为亏欠，这不是问题。阿们吧。恰恰因为主的爱正在温暖你，所以你会发现自己里面有冷的地方，有冰的地方。恰恰是因为有光， 所以你才会看见黑影。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就像我再讲一个，像绘画，中国画和西洋画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西洋画有一种立体画法和中国画的画法不一样。它立体画法它是靠着画阴影然后把立体衬托出来，对吧？还有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些画其实它就是一张白纸，它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的素描，用铅笔素描，但是它能够让你看着觉得里面画出来那个太阳很耀眼呐、啊，或者有些光很耀眼，其实那张白纸单单拿给你看的时候你不觉得耀眼，怎么画成画以后你觉得耀眼了呢？就是这种衬托对比的缘故，是不是一样道理的？你为什么会发现阴影？因为有光照在你心里面。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爱的源头在哪里？爱的源头在上帝。你一定需要去知道，一定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讲说基督徒学会抬头望天是爱心充满的一个秘诀，因为爱的源头在上帝。阿们吧。你要常常思考上帝，常常仰望上帝，常常祈求上帝，这个时候上帝会把爱心赐给你，而不是仅仅钉在地上。你要学会这个。所以主耶稣对马大和玛利亚，马大忙得不得了，然后主耶稣就跟马大讲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愁烦，但是玛利亚他却取了上好的福分，是人不能夺走的。玛利亚什么上好的福分？玛利亚就是坐在主的脚前听主的道。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包括我们周间的聚会，我们周四晚上的聚会，我们主日的聚会，你不要觉得哎呀，给梁弟兄一个面子啊，我来聚会一下，不是这样子的。你来聚会是上帝要施恩给你，一定是这样子的，一定是施恩给你的，一定是眷顾你的，一定是爱你的。你多多仰望上帝，你的爱心就充满。哎，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啊，在这个世界当中，爱心多的人好还是不好啊？哎呀，爱心多的人会吃亏哦，会不会？其实这个世界上帝掌管不？掌管，爱心多的人不会吃亏的，你放心好了。你很多时候有些事情你抓不住，是不是因为你爱心多，是因为爱心不够？阿们吧。因为别人觉得你这个人吝啬，所以不找你。你有爱心，你会发现很多人来找你，很多机会也会找你，你放心好了。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我说你去看爱的源头。第一个你要知道，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爱是从神来的，从上面来的。瀑布怎么从高处流到低处？爱也是从神那里流到我们这里的。另外一个，我们在这就要讲，既然爱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我想跟大家一个提醒，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二点的提醒，就是你要注意，不要在荆棘里面摘葡萄，也不要在吉利当中摘无花果。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爱既然不是我们自己原有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你要找到爱，那么你不是在自己里面拼命的挖，拼命的找，拼命的培养。你发现自己爱心不够该怎么办？弟兄姊妹，我悔改，我认罪，我糟糕，我该死，是这样子吗？说我的家庭环境，成长的那个环境，哎呀，我父母就没教我怎么爱呀，所以我里面就没有爱呀，都是他们的错，要不要这样子？我们说不要，你搞错了。因为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想在荆棘里面摘葡萄，你是想在吉利里面摘无花果，摘不到的。因为爱不是从人自己里面来的。所以什么意思？你从爱的角度来讲的话，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先知耶利米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他就在耶利米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说，上帝借着耶利米责备以色列人，说我的民做了两件恶事。哪两件恶事呢？一，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二，干嘛呀？凿了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当我们忘记爱的源头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时候，我们想借着修炼自己，特别是想着借着所谓的攻克己身来去使自己的爱心充满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正在做凿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是很多基督徒失败的一个原因所在，就是把上帝丢开，然后所谓的培养自己的爱心，这是不行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爱唯独从上帝来，所以我不在自己里面找，我不在自己里面找。就好像我们说现在大家都用的自来水，大家这方面养成的习惯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你自来水，如果你拧开水龙头发现没水的话，你的反应会不会把你那个水管拆来去找水啊？你不会，你就知道说拧开水龙头没有的话，肯定是水站啊，或者怎么样子的，或者水厂啊，或者是哪里出问题的，所以水过不来了，是源头那边，是不是？你不会在自己的池子这边找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是如此，当我们以为爱的源头在自己的心里面，我们小心翼翼的 操练自己，所谓的攻克己身，努力追求，这些达不到任何好的效果。我再跟大家去讲圣经上面的例子，大家记得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曾经做过对比，他说我当初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加拉太人是什么样的，今天你们开始受了那些假师父，受了那些假使徒，受了那些法利赛派的那些人的影响，你们开始严谨的追求律法的时候，你们的表现的区别，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爱心上的区别，是吧？当加拉太人越来越注意说我日常该怎么行，甚至日子节期都开始注意了，月朔安息日开始注意了，什么事情小小的细节都很注意，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的爱心是不是增长了呀？没有，他们的爱心不单不增长，他们的爱心开始萎缩。同样道理，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有些当一些基督徒他注重外在的那些规条、神学理论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开始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爱心不会增长，他的爱心会冷淡。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当我们落入加拉太主义的这种网络里面以后，我们的关注点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少了抬头望天，我们少了仰望上帝，我们少了思考福音，我们的爱心就开始冷淡，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人、一个教会、一个群体都是这样子，我们越注重地上的东西，我们越少思考上帝，越少思考福音，我们的爱心就会冷淡，加拉太主义就会盛行，真的。所以不要在荆棘里面摘葡萄，不要在吉利里面摘无花果，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你不必在自己里面去想找说我要在我里面找到爱的源头，包括我们看到有些基督徒受心理学一些不正确的心理学的影响，我不说心理学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们会认为说我现在出了问题都是所谓比如说什么原生家庭伤害啊，原来我的人生历程当中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导致我今天这个样，所以我要找回原初的我，我认为问题就能解决。圣经上面不是这样说的，圣经不是说让我们不许反思，不，你可以反思，但是你在哪里反思，你在哪里反思。像保罗讲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但是你们看我蒙了什么呀，蒙了何等大的恩。保罗讲的说我还在母腹之中上帝就招我了，他讲的什么，我以前有很多的问题，我是罪人当中罪魁。他讲罪魁的意思不是自高自大的意思，而是意思说我是非常罪大恶极的人，我有很多的邪恶败坏，真的是说不出口，但是呢我讲起这些，我想起这些时候，我想起上帝的恩，甚至我还没从妈妈肚子里面出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蒙恩了，上帝已经爱我了，阿们吧。所以你要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神的事情，思想上帝，在福音里面思想我们的主，就是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对我们很容易，很不容易。为什么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几乎每一卷书都要讲到爱呢？是因为我们对爱领受很难，你明白吗？那些觉得自己爱心很够的人其实是不明白不认识的。我们越认识上帝，越认识基督，我们一定会发现自己爱心亏欠，一定觉得自己爱心少。我就想来那时候看一个希腊的一个哲学家，也是个几何学家，他跟他的门徒的一个对话讲得非常有智慧。他跟门徒讲，他说我的无知比你们的无知更大。门徒说，老师你这样讲怎么回事，明明你很多懂得我们不懂，应该是我们的无知大你的无知小才对啊。然后这个老师就画了两个圆，画了一个大圆，画了一个小圆，他说你们现在的状况像这个小圆，所以你们无知的范围就是你们的圆周，然后我比像一个大圆，比你们大一些吧，但我无知的范围就是我的圆周，哪个圆周大呀，大圆的圆周大，所以我知道的更是，我无知的范围更大，我不知道的更多。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说当我们去仰望神的时候，当我们去思考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爱心就会越来越多。但是当我们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会自满自足，甚至自负自欺，我们觉得自己爱心很够，但其实爱心在萎缩，在萎靡，在缩小。所以我们不是这样子。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我们说当我们太注重自己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水龙头和这个水管的关系，水龙头本来拧开以后顺着水管就可以有水流过来，但是这个水管跟水龙头分开了，我们还没注意，我们注意的都是这一头，
水就过不来。你不要去太多看你自己，你要看耶稣。我不反对你自省，但是你自省要怎么自省呢？发现问题，求上帝的恩典，回想过去，常常感恩，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常常去仰望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爱心就会多而又多。你不要经常看你自己。所以我在讲，我说，我记得我以前跟你们准备分享的时候，我说过，我说你去看，当一个人连自己都原谅不了的时候，这个人也很难去宽容别人。为什么呢？我们不是要求大家变成养成一个习惯，犯罪的时候没犯罪无所谓，我挺好。不，上帝赦免我们不赦免，赦免上帝赦免你，但是你不赦免你自己，你的心跟上帝同行吗？你跟心，你的心就跟上帝没同行，阿们吧。所以我说的你要能原谅自己什么意思？我知道神免了我的债，像主导文一样，我们免别人的债，如同主免了我们的债，如同天父免了我们的债，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主啊，你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免了我的债，我又去赦免别人，我去看到自己很多的软弱亏欠，这是我看的。但是我看这些时候，我是从你那里看，我是从高处看，我知道主你赦免我了，我知道主你宽容我了，我看到自己有遭遇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或者一些让我愤懑不平的事情，但我知道主啊，你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就是你要让我得益处。所以这样子我的心胸开始宽广，我看别人的时候也是常常宽广的，阿们吧。所以我对自己都宽广不起来，我对别人很难宽广。那你怎么对自己能宽广呢？不是你仅仅说放宽心吧，放宽心吧，让自己心胸更宽广一点。不，你是看上帝。真的没有比看上帝更好的办法。一个人越看上帝，他的心胸越宽广，阿们吧。我们看到有那些诗人讲的，说什么这个有你去看大海，是不是大海比山还广阔，但是比海广阔的是人的胸怀，是不是？那这些说法我们很喜欢，但是你怎么能让你的胸怀比大海还广阔呢？你说那我以后每年暑假说都到海边旅游一下，我的心胸就开广。真的住海边的都心胸开广吗？不一定嘛，对不对？日本也是在海一个海洋国家，也不见得个个心胸开广啊，是不是？我们中国也有沿海的城市，难道把沿海城市的个个都是心胸开广，个个做宰相，宰相肚里能撑船？不是，真正能够让你心胸开广的，看上帝。哎呀，主是怎么赦免我？主是怎么爱我？主是怎么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主是怎样照着我的身量祝福我？主是怎样照着对我们家庭最好的方式祝福我们的家庭？然后我的心就越来越安息，越来越平稳，我的心胸就开广，我就看人看事，我就多了喜乐。我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但我知道一件事情，神就是爱，神爱世人，他不会让事情落到我一个我们承受不了的地步，所以我安稳。这就是宽广的心胸，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说你千万不要到荆棘里面摘葡萄，不要到棘里里面找无花果，你不要在你自己里面寻找爱，你自己里面找不着，到上帝那里去寻找他的爱。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那么神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他爱的最大的洪流，最大的泉源在哪里啊，弟兄姊妹？在哪里啊？对了，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讲的更具体，在加略山的十字架那里，在耶稣基督那里。所以你要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要得着那永不止息的爱，你要得着那神圣的爱的话，你要从这里去看，真的是这样子的。我说你去看，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把天上的窗户给我们打开，让我们看见永恒。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在时空之中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吧？但是主耶稣在时空之中大约将近2000年前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却显明的是上帝永恒的爱。所以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你去看福音的爱，福音的爱其中一个方面，我们上次讲的说神爱那些不配的人，是不是啊？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是他爱那些不配的人。我们其实关于讲到福音的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真的不可能一次两次，我甚至我要像使徒约翰讲的那样说，如果关于主耶稣的全部起来，这个世界放不下来。我说讲耶稣基督的爱永远讲不完，你信吗？ 你说哎呀梁弟兄你什么意思，是不是以后周四晚上全部都是讲爱了，然后咱也不换主题了？那不会，我们达不到这样，我们而且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其他的真理让大家知道。但我希望大家你可以去看，我说你去看耶稣基督他的那个爱是让我们更清楚。大家记不记得使徒约翰曾经为主耶稣做见证，他讲过，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但是有一位在我后面来的，要用什么给你们施洗啊？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哎，大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爱是不是温暖的呀？所以最有温度的爱要从那位能用火和圣灵给我们施洗的基督那里来的。最热切的爱是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面。那我今天就跟大家讲加略山的爱，我讲也先集中讲一点，讲哪一点呢？我说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这位至圣的上帝，这位至高的上帝，他爱仇敌。我们读一下这些经文，大家应该熟悉了，但我们再读罗马书第五章啊，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来读这节经文，罗马书五章十节，罗马书五章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因为我们
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你看这里面使徒保罗在里讲，我们前面我们就不读了，前面保罗有讲说有为义人死的，有为人人死的，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爱罪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保罗在这里他又继续的阐述，他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神借着他儿子的死使我们跟神和好，其实就表明什么？我们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神就爱我们。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去做一个对比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保罗在前面就讲说有些人会爱人人，有些人会爱义人，我们一般会爱好人，就简单来讲对不对？好人你去爱他，这个是可以这样说的。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讲说你有的时候会爱你觉得可爱的人，比如说一个弟兄爱上一个姊妹了，别人都说哎呀那个姊妹有啥好啊，我觉得他好，他说反正我就是爱上他了，我就喜欢他，在我眼里面他啥都可爱，是吧？有没有这样子啊？有，是不是啊？但是他爱这个姊妹，这个姊妹跟他是不是仇敌关系？不是。你要思想这些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爱有缺陷的人，但是我们常常说至少这个人不跟我作对，这个人不是我的仇敌。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上帝爱仇敌，就是爱那些抵挡他敌视他的人。不是仅仅我们有时候说哎呀人人都是罪人，上帝爱罪人，我好感动。但你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做父母的，你的孩子有的时候做事做不好，你会容易生气，但是这个时候你能原谅他。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孩子是故意跟你作对，在抵挡你，来去专门你不喜欢什么他做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容易有时候火就压不下来了，对吧？就觉得你这个家伙啊，你是专门惹爸爸或者专门惹妈妈生气的，我不教训你，我这个我已经忍你了啊，有时候就提醒我忍一次了啊，你记得啊，两次了啊，第三次我就打你了啊，或者怎么样子的。我不是说不让大家管教的意思啊，你搞清楚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让大家去回想，就是我们如果发现有一个人敌视我们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人的爱心是很容易冷淡的，同意不同意？当一个人敌视你的时候，你对他的爱心是很容易冷淡的。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诚实啊，我不希望我们杨牛你今天一讲我明白了，下次如果有人敌视我，我立了志了，我是坚决不爱心冷淡，我坚决我要像上帝那样完全，我得爱他爱到底。你做得到吗？这个劲儿就像我们今天早晨发的灵修短信，自欺的神圣感，你知道吧？以色列就说嗨，西奈山是不是颁布十诫，我们都照着去做，我立志了，我一定要做。你越是这样立志的人越做不到，阿们吧。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天晚上谁立志立得最厉害啊？彼得，是不是？谁背主背的最厉害啊？还是彼得啊。你搞清楚，你不认识你自己的软弱，你要认识。所以我讲这个是让大家你诚实的去看自己，说当一个人敌视你的时候，你是很容易，虽然你爱他爱他 爱他，但是他一直敌视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很容易伤心难过，你的爱心唰一下子温度就降下来了，唰一下子程度就降低了，唰一下子甚至我就不想爱他了。但是保罗在里讲什么呢？保罗在里说当我们做上帝仇敌的时候，上帝爱我们，而且爱到什么地步？爱到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己，这是不可思议，你明白？所以福音我们经常是不怎么想，或者我们只是背下来这些经文了，你仔细去想的时候，福音不可思议的地方太多了。上帝爱仇敌，爱敌视他的，所以当我们对上帝敌视的时候，我们没信上帝的时候，我们敌视他甚至怒气冲冲的时候，上帝这个时候他爱我们。真的，你去看约拿就是在这点上面不明白。约拿是懂得上帝爱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所以他说尼尼微城这些人是抵挡上帝的，这些人是伤害我们以色列人的，让上帝你居然差我这个福音使者去跟他们传福音，我没有办法理解。但是约拿自己抵挡上帝的时候，上帝爱他不爱他呢？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爱不爱他啊？哎，上帝赶紧安排一个蓖麻给他遮阴，上帝不是要耍弄约拿，而是上帝真的是顾念他，知道这个地方太阳大，晒一晒晒坏了，然后到了时候上帝安排这个小虫子把蓖麻咬了，约拿遮不到阴了，上帝这个时候是教导他真理，而不是想晒死他，你看到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敌视上帝的时候，他依然爱我们，永不改变的爱我们。甚至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我再问弟兄姊妹，基督徒会不会就不敌视上帝了？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还在敌视他，我们甚至有些时候做得很过分。我们以前跟大家发灵修短信，我讲到的时候也讲过，我们说当一个你的好朋友或者一个慷慨的慈善家请你去吃大宴席的时候，你蹲在桌子底下捡碎渣吃，你那个时候你觉得对他是一种尊重还是一种羞辱啊？羞辱。上帝给了我们福音，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基督徒应该拥抱福音，阿们吧。但是你发现有很多基督徒不拥抱福音，轻视福音，然后整天钻在律法里面捡桌子上面掉下来的碎渣吃，就是整天讲功课几身，功课几身，功什么呀？是不是？然后对上帝的恩典，然后一讲，我们一讲说要领受恩典，哎，会不会赖恩犯罪？哎呀，你的红烧肉都没吃到嘴里，趴在桌子底下捡那个碎面包吃，然后还想表现自己敬虔，你到底是在爱上帝还是仇视他？你到底是在荣耀他还是羞辱他呀？你是在羞辱他呀？那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上帝这个时候爱我们不爱啊？爱不爱啊？哎，真的是。所以神的爱真的是过于人所能测度。我们有时候，我作为传道人，我有时候讲讲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有些事情我自己想想，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太过分了，很气人的啊，上帝还是爱我。我们只能承认一件事情，主啊，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真是如此吧。我们有的时候把自己搞得很苦很难看，上帝这个时候不嫌弃，是不是？我们是天国的王子还是天国的乞丐？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是天国的王子，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表现根本没有王子的样式？哎，这个是让上帝得荣耀还是不让上帝得荣耀？我就举个例子，假设我们中国的大使啊，比如说中国驻美国大使，结果人家美国那边开宴会了怎么样子的，他穿得破破烂烂的，然后到了那儿，然后叼根牙签儿，然后抠着脚丫子，然后在那参加美国国宴，然后又被人家射起来放到 CNN 放到世界如果哪里去播了。好，我问你，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给中国争光了吗？不会，我们啥反应？肯定反应说，哎，赶紧撤回来吧，别再做大使了，这太羞辱我们，有辱国格。你没发现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好多基督徒过的日子是有辱天国的国格，阿们吧，有辱天格，是不是这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子。但是上帝爱我们不爱我们？你要明白这点啊，上帝爱我们不爱我们？保罗在讲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你做了基督徒仇视上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些真理上面不清楚，或者误会上帝的，跟上帝较劲儿，对吧？啊，主啊，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子？然后对上帝很多的怨恨，上帝就爱我们不？爱我们，奇妙吧？ 这就是福音的爱。福音告诉我们说神爱他的仇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去思想。我再讲一个事情，大家注意，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那天晚上是他压力最大的一天晚上，对吧？但是在那天晚上门徒在干啥？门徒吃了逾越节的晚餐，然后门徒有没有跟主一起祷告啊？还有没有进食啊？还有没有预备自己啊？完全没有。他们在干嘛？他们争大小，将来在天国谁大谁小。主耶稣这个时候有没有说，哎呀你们烦死我了，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压力大得很？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圣经上面讲，反而主耶稣这个时候他就伏下身来，腰上束上毛巾，拿一盆水出来，然后又给门徒洗脚。圣经上面讲说主耶稣为什么这样去做，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我们仇视上帝的时候，我们做他仇敌的时候，上帝依然永不改变的爱我们。这就是福音告诉我们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以为我们仇视上帝，上帝至少会把他的爱像关水龙头一样关小一点，不，那是你的感觉。我们仇视上帝的时候，上帝的爱依然是奔流不息的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所以在罗马书五章这里面讲的说，是从上面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是表明的是一种厚厚的，是不断的，跟我们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我们经常人就会说，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是吧？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上帝不是这样子。那你说不对呀、啊？我心里怀恨的时候，我心里怀怨的时候，我明明感受到上帝对我的爱减少了。我说那是你的感受，是因为你背转上帝。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大白天的时候你在一个阴凉的地方，这个时候你觉得太阳厉害不厉害啊？不厉害，对吧？但太阳厉害不厉害啊？特别现在夏天三十几度快四十度了，其实太阳它的能量减少了没有？没有。我们说什么意思？当你仇视上帝的时候，因为你跑到黑暗里面去，你觉得上帝爱你不够，但上帝对你的爱没改变，你明白吗？上帝依然深深的爱你。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在讲，你去看福音里面的爱，你就知道有很多神学家，就是我们讲有很多神学家因为轻看福音，对福音的钻研太少，所以对上帝的描述是错的离谱的。有些神学家一讲就是上帝刑罚审判啊，上帝甚至然后一说啊，今生我们发生的一些苦难啊，甚至基督徒发生一些苦难，原因有几个，经常拿出的第一个原因啊，说上帝的管教，上帝的刑罚。我说上帝有没有管教？圣经上面讲上帝对我们今生有没有管教？有。但是有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样子呢？我说我很怀疑。为什么这样去讲？因为上帝会不会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使绊子，动不动就所谓的刑罚审判我们？我们说你在这方面去看我们的上帝所做的和这些人描述的不一样。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去思想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在哪里？门徒都吓跑了，对吧？十字架下面那些人在干什么？十字架下面那些人在喊钉死他，钉死他，阿们吧。主耶稣这个时候说什么？主耶稣这个时候说什么？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讲这句话是不是一个暗号？表面上说父啊赦免他们，暗号的意思说父啊闪雷闪电劈死他们，有没有这样子？上帝如果这样子的话不就成了邪恶的？不是，他所讲的就是他心所愿。这些人这样抵挡他，这样伤害他，耶稣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面说的父啊赦免他们，然后给我们找了一个最好最好的理由，甚至我们可以用借口来讲，加引号的借口，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我们这样得罪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为我们祷告。好了，你愿意爱上帝，不小心做错事情，或者你因为真理认识上面错误，你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然后上帝就让花盆掉下来砸死你，那这个上帝是耶稣所彰显的这位上帝吗？那就不是了，你搞清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跟大家讲一个我希望大家记在心里面的，很简单，我就学约翰讲话，很简单，我说耶稣不记仇。我再讲一遍，耶稣不记仇，你信吗？我们很多基督徒不相信这一点， 耶稣不记仇什么意思？你做错事情，你抵挡他，你恨他，他都不记得，你信吗？梁弟兄，圣经上面讲最后有末日审判，人所说的所做的都要供出来，对，都要供出来，是因为耶稣记仇还是因为他公义？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没见过有些人然后说啥事儿，然后有些事情你得罪他了，他啊没事儿没事儿，然后记在心里面，那哎呀对不起啊，这个没事儿没事儿，然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吧？等他掌权了以后，他一件一件翻过来，我问你，这个人是公义还是这个人被仇恨的罪所胜？啊，弟兄姊妹，这个人是公义还是被仇恨的罪所胜？他是被仇恨的罪所胜。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神学家讲的上帝其实已经被罪胜过？他讲的上帝今生忍耐我们啊，忍耐我们哈、啊，不吭你的声，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一件一件事情给你丢出来，看你那啥，还甚至把讲的把基督徒给吓坏，说今生要好好悔改啊，有什么今生没悔改的罪，到时候站在所有人面前忍得羞死了，有这回事吗？有这样解经的吗？但是真的有人这样解经，对不对啊？完全错误。这上帝为什么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说你人所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件件都要供出来？他的意思是强调的不是上帝记仇，而是强调的上帝绝对公义，他的审判绝对公义，他万不将有罪当作无罪，他强调的是这个意思。我说你去看圣经上面讲的，我说耶稣不记仇，你不管对上帝曾经做过多少仇视上帝的事情，怨恨上帝的事情，耶稣说我不记得了，这不是圣经上面讲的吗？他不是将我们的罪丢在深海里了吗？是不是？他不是讲的说东离西有多远，我叫你们的过犯离你们有多远吗？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这是简单好记，你记得耶稣不记仇。我为什么强调这点？我们有些基督徒然后遇见什么事情了啊，我知道了，然后又开始那种乱解圣经的劲头又来了啊，这件事情我想起来我三年前犯的罪了，上帝今天开始惩罚我了。我说你啥圣经依据？你看啊，那个扫罗年间犯过罪，然后到了大卫年间的时候，上帝就降了一场瘟疫哈、啊、所以我就是，我说你这胡，这解经解的是吧？你这解经跟哪儿来的呀？你说这解经对不对啊？不对，你搞错了，你搞错了。我们回头再跟大家去讲，像我们今天早晨发的灵修信息一样，我说我们得注意，我们基督徒虽然你信了耶稣，但我们在属灵上面原来是色盲。你知道什么是色盲吗？色盲是怎么样？色盲比如说红绿色盲，他有时候他会把红色看成绿色，他不是装假，他是真的，他这明明是红灯，他看成绿灯，呜，车开出去撞车了，他真的是把红色当成是绿色的。我们在属灵上面是色盲，有些事情我们觉得绝对就是这个意思，你要不要那么绝对？你说这么多神学家都是这样解的，为什么不是？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从属灵色盲的角度来讲的话，哎，亚当的后裔除了主耶稣以外，有没有一个不是色盲的？啊，有没有一个不是色盲的？没有。在属灵上面我们个个都是色盲，所以你不要说人都是这样解就一定是这个意思，不一定，你必须回到福音里面，回到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有时候纠正色盲，要纠正自己很难的，你知道吧？我色盲当初发现的时候，是英国有一个这个化学家叫道尔顿，他有一次他妈妈过生日，不是过生日，圣诞节的时候，他给他妈妈买了一双袜子，他妈妈年纪已经大了，他认为给他妈妈买了一个灰棕色的袜子，然后送给他妈妈，所以他妈妈不肯穿，他妈妈说你给我买这么鲜艳的袜子我穿不了，他说这是棕灰色的，你有什么穿不了？他妈妈说你给我买的这不是棕灰色，这是樱桃红啊，很红很艳的呀。他说真的吗？他找他弟弟，问他弟弟，他你觉得这袜子什么？他弟弟说这不是棕灰色的吗？然后他这个时候有点那个啥，他又找其他人问其他人，其他人说这是啊，这是樱桃红啊，很红啊。他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他说啊、哦、我原来我对色觉的辨别力有问题，这是十八世纪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就去做了调查研究，然后所以色盲症是一个化学家发现的，然后色盲症就被称为道尔顿症，就是这样。因为他看来绝对是棕灰色，
绝对是棕灰色。他妈妈说这是樱桃红，我的老人家穿不成，我不能穿这么艳的。他说棕灰色，你明白吗？你别以为你对上帝很认识，因为我们个个都是棕色嘛。你必须回到圣经，回到基督，思考主耶稣基督怎么行怎么做。我再讲一个，比如我稍微岔开讲一点点，比如讲到律法。弟兄姊妹，我们天然的反应认为，人既然律法里面讲了安息日，咱就应该守安息日，对吧？但主耶稣怎么讲啊？主耶稣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被人设立的。阿们吧。其实这个真理要认识起来很难，难得一塌糊涂，因为我们一大堆色盲，你知道吧？我们个个都色盲，这个怎么解呢？这个是不是这解不通啊？这就很怪呀，对不对？包括你看到有些神学家都讲说，这主耶稣确实干犯了安息日，这咋回事？我说耶稣如果干犯安息日，还怎么为我们赎罪啊？你这我们在讲主耶稣在安息日给那个驼背的那个女人给他治好了，他能不能不安息日治啊？过一天过两天星期一再治行不行呀？完全可以啊。那他安息日给他治病对还是错啊？到底他说耶稣故意跟法利赛人憋劲儿啊，故意跟他们憋劲儿，是不是因为憋劲儿啊？还是说做这件事情恰恰就是安息日该做的？所以主耶稣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一下让我们这些色盲就搞不清楚了，真的。你去看那些色盲测试手册，你就知道，色盲有的那些测试那些图，色盲一看说这是个八，然后正常人一看是个二，是不是啊？你如果我们有些钉子们原来检测过都知道，你正常人有的时候一看说这是五，但色盲一看说是个六，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它的颜色辨别系统跟正常人不一样。我们该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是属灵色盲。你自以为对的，你必须回到基督那里。只有耶稣一个人不是色盲，阿们吧。你去晓得这些啊，弟兄姊妹。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我就希望回到我们也讲的，你别想当然的去洁净。耶稣不记仇，上帝不记仇。你对上帝有多少的怨毒，对上帝多少的不理解，对上帝有曾经多少的抱怨，上帝说我不记得，我爱仇敌，何况你现在是我的儿女，阿们吧。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当你，我就鼓励大家，原来上文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也讲这个，就是跟上帝摔跤。我也鼓励大家是跟上帝摔跤。你有的时候心里有些结过不去，你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这样子，你要跟他摔跤去。你别在那儿假装的。然后中国人有那种习惯，我说我们有些基督徒在习惯在耶稣面前假装，特别不好的习惯，到主耶稣面前道貌岸然，你说何必呢？对不对？我们在耶稣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你知道？你不明白，你觉得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发生在我们家？为什么是这样子？主，我就跟你摔跤了，你就得像雅各那样子，真的，要像拿但业一样。主耶稣说：“哎，你看，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面没有诡诈。”啥意思？是不是拿但业没罪啊？不是，就是拿但业这个人心理正直，他有什么东西他就挑出来，就是这样子的。他就是要挑出来，我们也是这样，我得跟上帝摔跤，我心里面有怨毒。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这样对我，所以我就祷告，我就跟你摔跤，然后要像雅各那样说的，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我一定求你祝福我。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我爱心不够？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当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跟主这样的去祷告摔跤头，然后你也学会求，你说主啊，你今天我听了这篇道了，我知道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主啊，把你的爱浇灌下来，让我有更多的爱心，让我胜过我心里面的怨恨，让我去爱你。你我原来我一直心里怕你，我求你让我爱既完全把惧怕除去，让我去爱你。为什么我会怕你？为什么我爱不了你？我要向你祷告。为什么我爱别人爱不起来？我为什么给别人一个印象我不宽容，我很狭隘，我对别人那么苛刻？我不是你造的吗？亚伯拉罕不是也是你造的吗？亚伯拉罕这么心胸宽广，我求你也让我心胸宽广，你为啥不让我心胸宽广啊？你可以跟上帝摔跤的，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这才叫真实的信仰。你说雅各那天晚上遇见有人跟他摔了呀，那你有没有圣灵啊？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圣灵啊？圣灵有没有给你圣经啊？有吧，你去摔吧，摔完了你肯定长进。上帝怎么祝福雅各说从此以后你要叫以色列，上帝也怎么祝福你，阿们吧。你真的要去相信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相信这点。我再讲，你去看福音，福音是上帝爱仇敌，
福音告诉我们耶稣不记仇。你还记不记得在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时候，他也曾经讲过这些话。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说过什么呢？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讲过说，你们不要单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你们要爱什么？你们要爱仇敌。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主耶稣吩咐我们这些基督徒要爱仇敌，然后呢，主耶稣自己呢，上帝自己呢？上帝爱他，如果我们都爱仇敌了，结果他不爱仇敌，那我们谁高谁低啊？我再问你们啊，你有没有想这个问题？如果上帝不爱他的仇敌，只爱他所拣选的人，然后我们呢，我们不但爱基督徒，我们还要爱那些不得救的人，谁高谁低啊？你有没有发现有些解经家解得很有问题啊？我们以前讲过，有些自称是觉得还什么改革宗宗师级的人物，写了很大的书，写了很长的文章来去论证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面神爱世人，那个世人就是指的他拣选的人。我说无耻，你想跳到上帝头上你也想得太美了吧。你会爱仇敌，上帝只爱他拣选的人，上帝不爱那些他不拣选的人，你比上帝还高，你这个无耻的神学家。神学家这个帽子就戴头上就戴错了，是不是？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弟兄姊妹？上帝吩咐我们要爱仇敌，上帝说如果你们只爱自己爱你的那些人的话，那么税吏和罪人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所以主耶稣还讲了这样的话，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是吧？这是主说的。你抓住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上帝爱仇敌，福音告诉我们耶稣爱仇敌，福音告诉我们耶稣不记仇。所以我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所以我不单爱基督徒，我还要爱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因为这就是神的性情。所以神爱世人一定是指的所有人都是上帝所爱的，但谁得拯救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是说上帝爱的所有的对象都是得救的，只有信的人得救，但是神爱世人，因为神怎么吩咐我们他就怎么做。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你别以为那些神学家这样解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有问题，不会的，因为他是色盲，他看着红色说当然是绿色，当然是绿色了，就是这样子的。上帝怎么可能，圣洁的上帝怎么可能爱那些不被拣选的最后会灭在地狱里的人呢？我说上帝就是这样爱了，怎么样？听不懂活该，这是你自己不好好思想圣经，自己不好好学习福音，还自以为是，自以为高，曲解上帝，这是得罪上帝的。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些人的解经正好违背律法的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们把上帝解释成什么了？把上帝的爱解释成什么了？糟糕透顶。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真正去想这些的时候，所以我回到我刚才讲，你知道福音是讲的说上帝爱仇敌，你即便怨恨上帝，你即便仇视他，他依然爱你不改变。所以你有什么心理的困惑，所以我说你到耶稣面前不必道貌岸然。昨天还有一个姊妹在网上问我，她说梁弟兄，哎，我祷告老是祷告不好。她说你怎么祷告不好？她说我祷告然后我一想着什么要跪起来这个规规矩矩祷告就没词儿了，但其实我平时心里面可多话想跟主讲。我说那你就想起来你就讲呗，你不用非要跪下来。她说那人家都能跪下来。我说其实没关系吧，你跟上帝，你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嘛，对不对？不就是这样子吗？你何必那么刻板，何必那么这些规条化呢？不用的。你要知道神就是爱，神就是这样爱我们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到上帝面前就是随时随地的去在他面前去挣扎思考，说这个事情我有点想不通，或者这个事情已经困扰我很久，这是我的心结，主我要跟你祷告，我要像雅各在亚伯渡口摔跤一样，我跟你摔跤，求你告诉我，求你教导我。而我告诉你，其实有很多时候最好的答案还不一定都是把事情给你梳理清楚，常常最好的答案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答案，说我爱你。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两夫妇吵架了，吵来吵去你对我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还没结婚，就给你们一个经验，你们以后就知道最后解决的最好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最后理清了是你错还是我错，这个经常不解决问题。最后最好的解决方法常常说我爱你，然后这是最好的答案，我爱你，你也爱我，然后两个人一下子冰山就瓦解了，就是这样子。而上帝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你要去思想，你要去明白，这是我跟大家讲的。我说第三点就是你去看 那上帝爱的洪流从加略山的十字架那里流出来。那么我们讲福音的爱，今天就讲这一点，就是你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是爱仇敌，爱那些敌视他的人，然后永不改变。这是奇妙的不得了，你真的自己去安静去思考，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你不要想当然，你仔细去想，真是不得了。仇视他的，做他仇敌的，然后他以永不改变的爱了爱我们，这是奇妙。那我再跟大家讲，接下来要跟大家再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知道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的时候，这里面这节经文还有一个讲到我们爱。所以我知道爱的源头是上帝，那我怎么爱呢？我怎么培养我里面的爱呢？我怎么领受这个爱呢？我们说，我也跟大家讲三点，最后简单讲三点。一，我就说你要知道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爱从神来，爱从天上来，是不是啊？所以爱是属天的珍宝，不是在地里面自然生长出来的。所以圣经既然这样子告诉我们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你要能够领受爱，你要能够让你的爱在里面，在你里面成长的话，那么你要仰望上帝，你要呼求他。你去观察弟兄姊妹的时候，你也要养成这个习惯。真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就这样子试。神是灵，我们用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越明白真理，就借着很多的事情，我越来越多的知道上帝正在与我同在。包括这个，就我们说的，当你看到有弟兄姊妹有相爱的心，看到有弟兄姊妹来关心你爱你，或者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你知道说神正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爱怎么样子啊？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爱，他不会这样爱我；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不会这样爱他；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教会不可能塑造成为一个爱心的教会，是不是？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那样，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不会觉得自己爱心亏欠。恰恰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所以爱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你要常常仰望主。我就在这方面跟大家去讲，特别包括我们做父母也好，我们弟兄姊妹中间也好，在工作当中也好，当你发现自己爱心不够的时候，你记得保罗跟我们讲过这样的劝勉，跟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劝勉，其实也是给我们劝勉。他说你们要常常思念什么呀？上面的事，因为你们已经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了。因为你们不是属世界的，所以你明白这些我说什么意思？这个不叫做空想，你千万不要以为，不要搞错。我们中国还有句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安吗？其实你常常思想上面的事，常常思想属天的事，会让你的爱心增长。我们以前受了很大的亏损，是因为我们读圣经老是读律法，甚至对福音的讲解也是用律法来讲解福音，所以我们重点都是做什么做什么，而不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结果我们读圣经读不出味道来。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说哎呀，我原来读圣经一读就是捆绑，现在我也不读了，我再也不读了，我不受捆绑。不，你要在福音里面读圣经。然后我鼓励大家，我绝不鼓励大家那种，我们以前曾经有不少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试过一天我要读几章，是吧？一年新约读两卷，读两遍，旧约读一遍啊，或者有些更夸张，说三个月还是半年就把整本圣经要读一遍，然后噼里咔啦很快。我不主张你这样子，我主张你去读了经文一段也好，一节也好，像我们今天讲的只讲了一节，然后你再基督恩惠的福音里面你去思想，你去默想，你就会发现特别的越来越甘甜。这就是应验了旧约里面讲的，我们会在磐石中扎蜜。磐石哪来的蜜？扎出来了。哪个磐石？耶稣基督这个磐石。我就吸到蜜了，我就得到甘甜了。你要思念上面的事，弟兄姊妹，我们跟世上的人，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钱多吗？智慧多吗？圣经上面都否定这一切。真的，圣经上面讲说，论聪明我们不如今世之子聪明，阿们吧，对不对？论富贵，圣经上面讲说，神不是拣选了尊贵的人，是拣选了愚拙软弱的人。我们跟他们的区别在哪里？我们的优势在哪里？你要跟人打仗，你要跟人竞争，总得学会一件事情，叫做扬长避短，同意吧？我们的优势是巨大的呀，你知道吗？真的，基督徒的优势是巨大。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在上面。我可以思想属天的事物， 我可以从属天的真理当中得力量，我可以从神那里得恩典。所以我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些激励我去在世上做光做盐，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不是因为通过思想上面，而是像世人一样所谓的攻克己身，熬炼自己，别人不会把荣耀归给神的。但是我是因为思想上面的事，我是因为思想耶稣基督，我是因为上帝的恩，我仰望他的时候，我这个人生活喜乐，我这个人蛮有安息，我这个人蛮有爱心，我这个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思想到上帝对我的赦免，我对人很多的宽容。别人发现这一点上面，是我们真的是这方面缺乏，缺乏福音，缺乏对福音真理和恩典的这种领受。你领受越多的时候，这方面我们的义一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的表现在这方面会大大的不同于人，人就会看见我们真的像摆在灯台上面的灯，就像主耶稣说的那样，是呈现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就是明显到一个地步，别人会发现说，这些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样式和其他人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有本质的不同。我觉得我发现了，我发现这些人的喜乐不是装出来的，我发现这些人对我的赦免不是假装的，他们不会搞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回事，他是真是像耶稣一样不记仇，他真是我原来得罪他，他还是在我艰难的时候诚心实意地为我祷告，一点都不求回报。所以我觉得这群人太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们的优势，这就是我们的长处，因为我跟天上有关系，你明白吗？就像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遇见什么事情了，好了，你打电话说我跟郑州市市长认识，喂啊，什么什么市长给你开一条，事情解决了。然后如果你认识习近平呢，更不得了了，对吧？你打电话打到中南海去了，习近平指示一下，那就更不得了了。哎，我们打电话打到哪儿去啊，弟兄姊妹？我们打到天上，打给上帝。你有些电话打给习近平，习近平还不能理你，有的时候，对不对？反腐是吧？注意影响，注意影响，对不对？那我们打给上帝呢，你说上帝不反腐？不，上帝绝对不将有罪当作无罪，但是上帝绝对保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阿们吧。你常常要去思想上面的事，思想属天的事，你的爱心就会充满，你的心胸就会宽广，你行事为人的方针原则，你的真理原则，你做人的这种规则和地上的样式就不一样。我再问大家，天上的规则，天上的法则厉害，还是地上的法则厉害？哎呀，你说我们在地上生活，天上的法则恐怕不合适吧。我跟你讲，律法确实不合适，因为律法是让人治罪的，但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律法让人发现问题，但福音是绝对是解决问题的。福音是不是只能解决西方国家的问题？是不是只能解决在欧洲的人的生活遇见的问题？不是，福音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不是说你拿着福音能够把方程式解出来，不是说你拿着福音能够把化学题给做出来，而是福音向你的心做工、说话、更新、改变，把大不一样，你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我说，这是跟大家第一个，我说我们怎么让爱成长，看天上，看天上，仰望主，常常思想上面的事。我再强调，我不鼓励大家那种刻板的制定读经计划，但是我鼓励大家，你要读圣经，你要思考圣经，默想，让它成为你心灵的粮食，你就不一样。那第二点我跟大家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里面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说爱心的粮食就是爱本身。我再讲一遍，爱心的粮食就是爱本身。你要成长得吃粮食，对不对？然后或者说爱心的养分，你要想让你的爱像植物一样长出来，它得有养分，它的养分就是爱本身。使徒约翰在里讲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你注意，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强调，他不是在这讲说神的爱是个泉源流到我们里面去，他不是这样说，他说神爱我们。你要想让你的爱心成长，你多多的需要经历上帝的爱，多多的需要认识上帝的爱。就像我，但是我就像我们刚才讲，哎，当我们仇视上帝，或者当我们藐视上帝，或者我们糊涂愚蒙的时候，上帝爱我们不？改变不？会不会我们愚蒙的时候，上帝说正好他看不见，所以我爱他少一点？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的爱是不改变。但是，所以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爱心它的粮食就是爱本身。 所以你要使你的爱心成长，你就多多的要去认识神的爱，因为神是不改变的。你看不见他爱你的时候，他还在爱你。就好像我们现在是晚上，太阳在不在？在不在，弟兄姊妹？晚上看不见呢，在不在？在，他在地球另外一面，是不是？地球另外一面就看见，我们这一面看不见，但他存在。所以你要认识这些，明白这些。所以我说什么意思？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提醒，你要对福音的真理多多的去学习和吸收。我们为什么以前会误会上帝，不相信上帝的爱，是因为我们吃错东西了，是因为我们误解上帝了。你去看一些那些爱情小说，一些甚至是历史名著，比如说像莎士比亚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你会发现有很多爱情悲剧是因为什么来的？是因为误解，同意吧？误解，然后就哎呀，原来你不爱我了，哎呀，我伤心欲绝啊，然后走了。后来那个也误会了，那个以为说你走了，原来你真的不爱我，甩手就走了。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两个人误会了，哎呀，不是这么回事。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我们有些基督徒不相信上帝爱他，是因为误会上帝了。为什么会误会上帝？是因为对福音真理认识不清楚。很多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些谬误，那些所谓神学家应该把神学家的帽子踢掉，那些人所讲的那些错误的观念在你心里面。因为我们天生是色盲，我们会接受那些观点很容易，但是接受福音，接受福音里面的爱，对我们来讲很不容易。所以使徒在新约圣经当中几乎卷卷书都要讲到神的爱，原因就在于此。所以你要真正去知道，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的去看，常常的去思想好福音的真理。我也鼓励大家在这方面，为什么我们讲到包括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提醒大家你要深思明辨，有两种，因为你不自信呗，啊，我不希望有那种自负，说我讲的都是对的，我的讲的就是道，给我低头听道，我不会这样子的。我讲的是我对道的理解，我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我为什么要提醒大家深思明辨？因为你要去思考，你才能消化吸收，才能把神的真理化作是你里面的，是不是？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慎思明辨的去学习福音真理，慎思明辨的去看待传道人所讲的道。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说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爱，你一定记得这个真理，爱的粮食就是爱本身。想让你的爱心成长，要记得这节经文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要认识上帝，所以你要像雅各跟神摔跤一样，雅各说你若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你也要跟上帝摔跤，就主啊，你开我的眼睛让我认识你的爱，你不让我认识你的爱，我也不让你走，你一定要让我认识。圣灵上帝，你借着圣经，你借着讲台，你借着灵修祷告，你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借着我日常的家庭工作的等等这些经历，让我看见你的爱，让我更深的明白你的爱，这样子我的爱心就成长。那最后一点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我们要成长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爱的成长，你就需要去爱神，你需要去爱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爱像旷野里面的玛瑙。大家记不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没有收玛瑙呀？有没有收啊？收玛瑙有一个特点，当天收怎么样子啊？当天吃，如果不吃呢就坏了，是不是啊？那到安息日的时候，上帝一下给他们两天的，那个时候不会坏。但其他时候，如果你当天你想说我收多一点，存到第二天就会坏了。我说什么意思？你注意，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爱上帝，你要去爱灵魂。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我们能够爱神，你知道是多么奇妙吗？我自己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在思想，我觉得这是太奇妙了。我们不是仅仅敬拜上帝，我们不是仅仅赞美他，我们去爱他。你有没有想过上帝爱我们？大家阿们吧，是吧？我们爱神，奇妙不奇妙啊？非常的奇妙。而且律法的总纲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我要爱上帝，我要爱灵魂，我要爱上帝所爱的这些人，我要爱这些人。当我们这样努力去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爱就会成长。爱在什么时候会枯萎？爱在什么时候会变臭呢？就是玛瑙收起来的时候。所以我希望大家你要知道一点，爱在这方面真的是属天的东西。 这个地上的东西经常是你一用它会减少，这是地上所有东西的特点。阿们吧。地上有一个物理学定律叫做能量守恒定律，你的能量从这边到那边，那么这边的能量增加，这边的能量就会怎么样，就会减少，这是地上的规律。但是有一个属天的规律和地上的规律完全不一样，爱是越付出越多，越吝啬越少。我再讲一遍，爱是越付出越多，越吝啬越少。你说哎呀不行啊，我怕爱这个人爱得太多，我会受伤害，我的爱心会减少，我会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不敢爱。你这种不敢爱才会导致你爱心少。你只要努力的去爱，你说我付出很多，你会发现你的爱不单不会减少，你的爱会增加。为什么？你说这是什么秘诀？就是这节经文说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上帝把他的爱不断浇灌下来，所以我们的爱不会减少。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再来唱诗赞美我们的主。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在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就爱我们，而且我们这些属你的百姓，我们常常有软弱迷糊，甚至我们信了你之后有的时候还仇视你，但是你对我们的爱依然不改变，正像你对我们的吩咐一样，我们不但要爱那些爱我们的人，还要爱仇敌。主，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也感谢主，你借着福音让我们晓得爱是从神来的，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求主你让我们真正知道爱的源头在上帝那里，就使我们当爱心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当我们低沉的时候，我们知道去寻求我们的上帝。求主你就将你的爱充满我们，使我们从你的十字架，从你那永不改变的爱里面，我们不断汲取力量，我们可以更多的去爱我们的主，也可以更多的爱灵魂。愿主你在你百姓，在你儿女身上不断显出你的荣耀，不断施恩爱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彼此相爱的心彰显在我们当中，使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